好，雅各书，我们今天讲第二讲。第一讲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解见。那么雅各书呢，是一卷非常好读的书。大家之所以说这卷书难读，是因为大家不同意他讲的看法，不是因为读不懂，是因为读的太多不同意，所以觉得它很难。实际上，这卷书写作的风格非常简洁朴实。所以第一课呢，给大家介绍这卷书的主题呢，是信心的行为。因为它里面的一共有七个大的主题，那七个主题之间呢又没有逻辑关系，所以这卷书呢你随便从哪一个主题读都可以，不会受到前后关系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雅各书在历史当中有很大的争议，好多人认为这卷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人也认为说这卷书是圣经里面必不可少的一卷书。那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物呢，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是非常反感这卷书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一生中致力于两件事，一件事是宗教改革，第二件事就是要把雅各书从圣经里挪掉。那实际上他的第一件事是成功的，他的第二件书很显然是失败的。所以雅各书今天仍然在我们圣经当中，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教导意义。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介绍这卷书的内容。因为有七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呢会介绍前面四个。第一、第二章的内容来介绍前面四个最重要的主题。好，我们看第一句话，开头的时候作者用一句话告诉我们这卷书的写作的作者和目的是干嘛的。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支派子人的安。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这卷书的作者呢名字叫雅各。那么历史当中雅各很多了，但是这个雅各呢，他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这个作者呢，一定要有几个重要的影响力。第一个，他必须在一世纪的时候呢，在犹太人当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才能够做这个作者。如果一般人写的话，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注意。第二个呢，作者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写这个信的时候，他知道当时的人经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写，所以呢，他要有一定的高度。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呢，就是耶稣的弟弟莫属。但是作者在这个称呼里面呢，并没有用他属世的称呼，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并没有这么说，而用了他的属灵称呼，叫我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这是作者的一个基本含义，说他不愿意把肉身与耶稣的这个血缘关系带到属灵里面了。那么雅各，我们知道他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世纪的时候呢，他被称为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也以他的公义和平等为著称，所以他同时又被称为公义的雅各。他一生非常敬虔，所以这卷书里面写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朴实的，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个话，没有太高深的理论教导。那么这个作者写的内容呢，是要给那些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那些犹太基督徒来看的。那么这个犹太基督徒，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字，叫十二支派。那十二支派就代表是犹太民族的整体，所以应该说他指的是不管是哪个支派出去，你只要散在外边，犹太人都可以是他的读者对象。但注意，这里面的对象指的是犹太基督徒，非基督徒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这个作者写作的读者啊，主要是基督徒。好，这是第一句话我们看到。那么下来他直截了当就开始讲他的主题。那么他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试炼与试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矛盾。他一句话说，弟兄们，你们在北方的试炼中经历痛苦，你们要大喜乐。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挺矛盾的？说我这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先让我大喜乐，我这哭还来不及。这作者读完之后就感到这个感觉。但作者说，你喜乐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炼以后呢，你会产生忍耐。你的忍耐一旦成功以后呢，就会使你的信心变得全备，没有任何缺欠。哎，这个是雅各教导当时信徒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思路。他说，你不要看到眼前的试炼， 这个试炼很痛苦，虽然可以让你哭，但是这个试炼一旦成功呢，你就要得到很好的全备的信心。所以这里面教导了有几个重要的词：信心、忍耐和全备。所以试炼和试探在我们的中文当中把它有意翻译成这样两个字，其实原文里面没有这样的区别，原文就用了一个字，就是试验，或者叫试探，或者叫试炼，你怎么翻都可以，原文就这么一个字。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成两个不同的字来区别是神的试验还是魔鬼的试探，实际上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含义，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是作者的思想，说你们不要轻看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你们要喜乐，在苦难中喜乐。好，那么怎么个喜乐法？那别人作者就问，我已经在这么大的困惑当中，我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你让我喜乐，我怎么能喜乐起来啊？我怎么去认知我现在这个处境呢？所以雅各下面的教导说，第一个，你们要求智慧，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到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道路上没有坚定。哎，作者在这儿讲说，你们看不清楚现在所经历的这个试炼，或者说你们的试探也好，或者是你们经历的苦难也好，你们要求智慧。注意这个地方的智慧不是指的我们日常中说要学到什么样的知识或者什么样的能力，而是说求明白现在经历这种试探或者试炼的智慧，他指的是这个。所以他说，如果你这样看不明白的话，你就要向后代人的神去求，而且这个求呢要凭着信心去求。如果你一边去求一边又怀疑说，那神是不是要给我呀，那心怀二意呢，那你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所做的所有事情没有坚定。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智慧就是在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指的是这样一个智慧啊，不是别的。那让我们求的对象一定是神，如果你求错了那就错了，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第二个是让我们祷告的心态也很重要，我们祷告是凭着信心去求的，不是凭着这个疑惑去求的。第三个有一个劝诫，就是要专诚，要心怀二意是错的，要专诚专心诚实，这样才能够在你所求的事上面有一个定见。这是作者给当事人一个劝诫，说你们要求认知明白试炼的智慧。第二个，他说你们要求喜乐，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句话我想大家很开心对吧，因为他说哎呀，那你让我高升了，让我富足了，我当然喜乐，大家都喜乐对吧，有乐同当了，挺好，挺高兴。注意后半句，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这句话大家就一下就说，哦，坏了，我本来挺好的，现在你看没了，那你还让我喜乐，我怎么喜乐的起来呢？注意下面作者对这句话的解释，他说你从表面上看富足变为贫穷降成卑贱，你是无法喜乐起来，但是你要看下面的东西。他说因为它必要过去，这个话讲的说，不管你升高也好，不管你降卑也好，这个东西都会过去，不会太久，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那我们今天的人，不管你是种没种过地，你一定看过花草对吧，你无论走的，尤其在北美生活，你看过花草。他说怎么看呢，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就消失了。那这个比喻我想我们人一读就清楚了，这就是雅各写这个著作的一个特点，一读就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你看到你日常中四季里面看到的这个花草，太阳一出来一晒呢，草死了，花凋了，但明年春天呢，草又长出来了，花又开了，就是雨过了花就开了，那么干旱了花就死了。那说你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呢？作者把这个现象呢应用到卑贱的人升高，富足的人降卑，就像花与草有这样一个开与谢、枯干与旺盛的这样一个周期一样， 说这个周期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就像人经历的生活也是这样，所以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能看到雅各的比喻吗？他说你们要求受福这种喜乐的能力，要求这个喜乐，虽然说你们经历的不管是升高了或者降低了，你们都要在这里面喜乐，那个高与低是暂时的，喜乐呢是你永久可以得到的。你要观察自然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不要认为人富足了就开心了，一旦让你降卑就不开心。那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有弟兄姐妹们已经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大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人的一生当中一定会有高高低低，会有这个升高降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要因为自己经历了一个低潮说哎，上帝不要我了，也不要认为今天升高了你说上帝特别的今天特这个事情上对我关照我就骄傲自大，这个都不是作者所鼓励的。作者让我们认清楚自然界有高有低，人的生活也会有高有低，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无论升高和降卑，你都要在主里喜乐，这是雅各给的一个教导。第三个，他说如果你们在试炼当中看不清楚的话，你要看看这个试炼的结局是什么，然后你就知道该如何面对忍耐这个试炼。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这句话很鼓励人啊，也听着让人感到挺矛盾，说你说的好听，我经历这么多的苦怎么是有福的呢？是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受他子人的。所以你能看到这句话作者的鼓励是，你现在经历的这个试炼是对的，是很辛苦，但是你要看结局的话，一旦试探过去，你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你会得到神给你所应许的。也就是说试炼都是有结果的，不是说一直让你试炼下去或者一直让你去痛苦下去，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会让你变得有福，会让你变得得到生命，会让你得着主的应许。那这是雅各给这些弟兄姐妹们的鼓励，说你们不要在这里面消沉，你要看结局，长远的看，这个苦难不会太久，最终你们是有福的，是有生命冠冕的，是可以得到主的应许的。这是这个他前面讲到的三个如何看试探的这个看待你面对的试探。那么试探究竟为什么会来呢？当时有的人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因为在这个史提凡被打死以后呢，耶路撒冷的这个基督徒都受到了犹太人的逼迫，向外面逃跑，逃跑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神，他说你看是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么多的苦难，让我们陷入现在这种不良的困境当中，甚至让我们去犯罪。所以他们把这种事情归结于上帝，他说是上帝带我们成了这样。那么雅各针对这个情况呢，就讲了下面这段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你要认清试探的原因是什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这句话呢告诉我们，试探和试炼在我们中文当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英文里面和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字，就是试炼，或者叫试验，或者叫试探，是一样的，同一个字。但是作者表达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他说你今天看到的试探，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归给上帝。为什么呢？上帝的本性有两点，第一，上帝不被试探，就上帝不能被恶试探，第二个，上帝也不试探人去行恶。这是上帝的两个本性。这是作者讲的第一句话，说如果你经历这样的试探的话，不要把它归罪给上帝，上帝不被恶所试探，上帝也不试探人去行恶。这是作者的思想。那为什么会经历试探呢？注意下面的话，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 就生出死来啊。这段话就解释了上面雅各说的试探的原因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人私欲。人一旦私欲怀胎，怀胎的这个意思就是生根发芽的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生根发芽了，所以你就会犯罪，一旦犯罪按照律法那就是死定了。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圣经中关于试探的问题。其实试探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我们看到伊甸园里面亚当经历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给在面前的这样一个试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要面对一个试验，当他离开吾尔进入这个应许地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去哪，但是他经历住了，他到了应许地以后不断的往南去，甚至把自己的媳妇才给丢了，对吧？但是他也经历过来了。所以面对试探其实不是一个问题。那我再往后看，摩西也遇到过很多的试探，对吧？他去埃及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学你去埃及，他当时就说你为啥学我呢？我不行，我不去，我那拙口笨舌的，我话都不会说。最后上帝发火了，说去也是你，不去也是你，不会说话，我给找会说话的陪你去。摩西说我还不去，上帝说你不去，我和你一起去，所以他没招了，去去了以后呢，十次灾难，摩西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达红海边上的时候，面前是红海，背后是追兵，他面临如此大的这个试炼的时候怎么办？他可以举起他手中的杖，红海就开了，对吧？所以摩西经历了那么多的试探，问题在哪？他过去了。再往后面看约书亚，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渡过这个约旦河，他敢不敢把脚踏入约旦河里面？上帝说你只要敢把脚踏入约旦河，约旦河就为你开了。结果呢，他们如走干地一样跨过约旦河。那么到了约旦河以后呢，进入这个耶利哥城，上帝就告诉他说不用动一兵一卒，带着你的人围着这个耶利哥城一天绕一圈，就在那唱跳着绕一圈，绕七天，七天以后你就看到结果了。约书亚相信了，你敢相信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你敢相信说城墙会倒吗？结果怎么样？城墙倒了，约书亚没有一兵伤一兵一卒，耶利哥城就攻下了。所以你看到他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面对的试验。那么众先知是这样，大卫是这样，一直到耶稣都不例外。耶稣降世的时候受洗以后首先遇到的就是魔鬼对他的试探，对吧？三次试探他。但是你看所有这些人有个问题是试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把私欲加到试探上面，你就会陷入罪中，会犯罪，这个是可怕的。所以前面讲的这些先祖们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都有自己失败的地方，唯有耶稣基督三次用圣经的话胜过试探，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一个死里复活的出书的果子，是一个典范。所以遇见试探不重要，这个话给我们今天讲起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你在这个侍奉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家庭里面也好，遇到任何的试探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把你的私欲加到这个试探当中，你就会败在试探的脚下，那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怀了私欲丧失了生命。这就是雅各在这儿讲的。所以雅各把这个人所经历的试探讲得清清楚楚，你不能把你现在所经历的试探中出现的各种过犯归咎于神，这不是神的责任。他前面讲的那些就是神给你一个美好的计划，神给你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你不能把现在的这个过犯归咎于，所以说这是出于神的作为，这不是神的作为。所以这个词不管我们中文怎么翻译，作者表达的含义呢非常清楚，人的私欲和试探结合起来，你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人不要害怕有遇到试探，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要注意不要让私欲成为你试探里面的怀胎的这个原因，这样你就不麻烦。好，认知了这个试探以后呢，原因以后呢，雅各就说了，我给你们个结论，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不要看错，注意这句话，不要看错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这个试探是有它的目的，有它的结局，有它的美意在里面的，这是神要透过你们的试探让你们成全。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光去用这个试探去抱怨说这是出于神的话，你们就看错了。所以他说不要看错，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在他没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就是雅各对上帝的认知。他说上帝所从赐下来的东西全是美善和全备的，所以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东西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你永远不要认为说上帝改了他的主意了，现在给我们赐下痛苦，这不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一直是美善的和全备的，只是你现在经历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不要看错了，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这句话讲的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呢，你能经过的原因是因为上帝非常在乎你，他是我们是他所生的，他要把我们最终塑造成那个出熟的果子。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美善从来没改变过，神的心意也从来没改变过。所以我们现在经历的短暂的这些苦啊难啊的，都是神给你赐下美善工作里面的一小部分，不要让这部分蒙蔽你的眼睛，让你看错未来。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重要的主题，叫试探与试炼。他讲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听道与行道，你能看到这两个主题之间没有啥逻辑关系，对吧？他是一个想到什么他讲什么，他听道和行道这部分也很重要。这部分如果认识不清的话，我们教会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好，我们听一下看雅各是怎么讲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阴愚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句话里面讲到第一个问题，听道。听道很重要，我们经常教会里面经常说，那讲道的人都希望底下的人听道，对吧？你不听的话，一打瞌睡上面就开始犯嘀咕了，这怎么回事啊？所以要求你听道。但是注意雅各在这儿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听道原则。第一个，你知道了你还要听道，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还要听。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一大问题。我们今天教会里问弟兄姐妹们说，有一门课程叫创世纪，你去去上上课吧。他的回答是什么？哎，我已经上过了。什么意思啊？我已经读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读呢？或者说有一门课程说讲一本书，他说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了，我还是为什么要再读呢？这就是我们在听道方面犯的一个错误。雅各说知道了还要听，这是他给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当时的犹太人其实对圣经很熟的，对这个旧约律法非常熟，所以雅各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要听神的真道。第二个，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这个是听里面的第二个东西。听完干嘛呢？我是为我听呢，还是我是为你听呢？如果我听完说，你看这段道讲的就是你啊，你要注意了，那就听错了。如果我听完以后说这段道讲的好，刺痛我的心了，那就听对了。所以雅各在这儿讲的听的一个第二个原则就是，个人为自己听，不要给别人听。别人他有耳朵，他去听，你别把他的耳朵长在你脑袋上，替他听，那就出问题了。这就是雅各在讲听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两个原则，知道了还要听，第二个各自为自己听。那么下面这段话经常被误解，我们今天给大家澄清一点。他说你要快快的听，但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有人在讲道的时候，底下的人听的时候觉得 讲的不对啊，所以他就开始发这个评述了。所以雅各说，你要慢慢的评述，不要着急评述别人讲的对不对，你别急着说话。第二个说，不要动怒，别人一说一个问题和你观点不同，你立刻起来说不对，我反对啊，你这样是错的，你这样是违背神道的。他雅各指的是这个，不是像我们平时理解的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事情而说的不好了，或者是动怒了。他不是讲的这个，他是指说有人传道的时候，听到的人过于早的讲话，过于早的发出这个动怒来表示反对，出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时候，过度的做出反应。他指的是这个，不要因为有什么事情你不喜欢而发怒，这个是雅各在这儿讲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经的教导啊，这个可以应用在各方面。所以后面才会有这句话，雅各说你动怒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因为神的道在那儿，你无论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它就是神的道。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也没有理由为神的道而发怒，这个是不正常，你不能成就神的公义。如果神要实行公义的话，那么被惩罚的是这个发怒的人，不是那个讲道的人。这就是那个雅各在这儿讲的非常清楚的一段话，要听道最重要的。听什么道？听那些栽种给我们的神的道，救我们灵魂的那个道。所以不是一般随便的道理，或者是随便所说的知识，是来自神的真道。注意这个地方啊，听道非常重要的两个原则，知道了还要听，为自己听，不要急于对别人的讲道做出过多的评价，甚至愤怒的表现。好，第二个方面，他在讲行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注意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叫行道。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或者是团契小组里面经常在教导说我们基督徒要行道，我们所说的行道往往不是雅各在这儿所教导的行道。我们说的行道就是，你看基督徒了，你要去好好的去行，做好事，做好人。其实雅各在这儿讲的不完全是这个啊，我们注意读他的话，他用了一个比喻，照镜子。他说就像人照着镜子看见自己的相在里面，转过身以后呢，就把自己的容貌给忘了。他为啥做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行道，就是因为没有把自己原来那个镜子里看到的像记下来，这叫不行道。所以他下面讲如何行道，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子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注意看到雅各所说的行道是什么意思吗？第一，详细查看律法。在雅各时代，律法就是旧约圣经。那我们今天要详细查看什么？新旧约全书，就是我们的圣经。而且要时常如此查考圣经。那查考圣经，如果你查完了以后背过来一转身忘了，这就叫不行道，就像你看镜子转身把自己的相忘了一样。他说你要记住这些话，不要忘记，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体现出来，这叫行道。注意看到雅各这地方教导的行道吗？他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非常重要。雅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所以他说你一切的行为，你一定要出于认真详细的对圣经查考。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去行道，那你都不知道你行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小心教会和小组里面的一些行动。我们经常把教会搞成一个像这个社会的俱乐部一样，我们关系好得很，我们啥事都做，就是不查经，不知道神的道是什么。这不是雅各所说的行道。雅各所说的行道一定是在详细查看 时常如此查看圣经的这样人，记住圣经的话，然后呢行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才叫行道。说这两件非常重要的雅各的教导，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偏差，这是雅各讲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听道与行道。好，他的第三个主题叫虔诚与待人。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且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第一个内容，讲虔诚。什么是虔诚？我们今天一说虔诚，那就是手合在前面跪到地上，上帝啊，饶恕我吧，谢谢上帝，这叫虔诚。不，雅各讲的虔诚这个地方讲了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个虔诚，勒住自己的舌头，那这个是我们平时忽略的，全部忽略的，我们从来不把勒住舌头和虔诚放在一起，对吧？雅各的教导是，第一个虔诚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乱评论，不要乱讲话，这个是你虔诚的第一需要。如果你舌头都管不住，你的虔诚都是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有乐善的这个心，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你虔诚的第二个重要事情。你要去看顾那些贫穷的人，看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这是他的第二点。第三点，脱离世上的世俗，不要让世俗的东西把你绑起来，这个叫虔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雅各的教导吗？虔诚非常重要，不是跪到地下这个磕头说捣蒜似的，那个叫虔诚，不是。勒住舌头，乐善脱俗，才叫虔诚。这是雅各的教导啊，我们以逐字逐句的看。好，第二点他在讲待人的问题，除了虔诚，那就是待人。说我们的弟兄，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句话没有啥不明白，对吧？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花美的衣服走进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走进去，那你们就看中那穿花丽衣服的人说，先生请坐这上位，又对那个贫穷的人说，你就站那儿吧，然后或者说你就坐在别人的脚凳底下吧，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又恶意断定人吗？那雅各这个例子举的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吗？一点都不需要解释，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会发生。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无论哪一些教会，无形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就是看见那些容貌华美穿华美衣服的，我们就会比较尊敬一点，看着那些邋里邋遢的，我们就会稍微待见一点。这就是雅各说的，不要按外貌待人，不要偏心待人，这是在待人方面雅各给了两个重要的教导。那他还没讲完，他要给我们一些例子，什么叫不偏心待人。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偏心待人指的是什么？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受他爱他子人的国吗？这就是第一个，不要偏心，是因为贫富而偏心。他说，那些贫穷的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在地上财富贫穷，他们在神的面前那可富足了。这就是雅各的教导，说看你如何去看待贫穷和富足。然后他举了一个反例，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他说，那富足的人岂不是欺负你们的那些吗？那些拉你们到公堂里去的不是那些富人吗？你们不是献那些富人，不就是那些亵渎你们所敬奉宗名的耶稣基督的名吗？他说，你们看到了吗？你们所尊敬的富人往往就是做这些事的。其实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现象，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现象还是这样， 你会发现欺负人的往往都是有权势，对吧？哪有没有权势的人欺负有权势的人？那很难的。第二个是经常上公堂打官司的人都是富人，对吧？哪有穷人去打官司的？你没什么财富，你打什么官司？所以你能看到雅各当时看到的社会现象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偏心待人，那些人虽然在世上贫穷，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他是富足的，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第二个，什么叫爱貌待人？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真至终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就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总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犯了重条。那这句话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严肃的认识过以貌待人的问题。雅各在这儿说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这是非常严重的定论啊。如果用着犹太律法来说你是犯法的，那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平时还对这个问题是蛮轻看的，没这么重视过。说呢，原来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们不奸淫却杀人，那就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去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的话去行。那么雅各在这儿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教导，你们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爱律法不就两条？有人问耶稣说律法怎么讲，有人就是说爱神爱人嘛，对吧？那么雅各在这儿也要说，律法规定人要爱人如己，你们现在以貌待人，所以你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这就是雅各的思想。注意下面这句话，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这句话好理解，就是不知道怜悯人的上帝也不会怜悯他，审判的时候不会怜悯他。下边这句话最后一句，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句话大家有点难理解。其实要看一下原文的话，原文的意思就是怜悯胜过了审判。那这样我们就好理解了，如果这个人因为怜悯这个世上的事，神在审判的时候也会怜悯他的过犯，所以他会通过这个审判。这就是这段话里面讲的，雅各说不要以貌待人，这是犯罪。你犯了这一条罪，就是犯了律法当中的爱人如己，犯了爱人如己这一条，就是犯了全律法。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律法面前都当从有怜悯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蒙神的怜悯。这是雅各的教导。第四个，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四个主题，信心与行为。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生气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好，我们看到雅各在这儿所说的信心是什么，雅各在这儿所讲的行为是什么。雅各所说的信心，那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这个是没有怀疑的。但是雅各在这儿所说的行为，不是称义的那个行为，而是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他说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你被称为基督徒，那我们被称为弟兄姐妹。然后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失身露体缺乏饮食，然后你给他说一声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不给他衣服穿，不给他食物吃，这叫没有行为。所以雅各说，如果一个有信心的人却在这个信心的群体当中没有行为的话，这个人的信心是死的。这就是雅各的教导。这个教导的原则就是信心行为是信心的体现，行为不是信心把你带到神面前称义的条件，而是信心的体现。因为你有这样的信心，应该体现出这样的行为。这是雅各的教导的第一部分， 信心的行为。第二部分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你看。哎，那雅各这个话讲的非常实在不过了。他说你自己看，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行为，现在我要让别人来看，你说你有信心吗？拿出来让我看看。怎么看呢？就是让你信心产生的行为来见证你的信心是对的。然后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这句话我们经常读一下就过去了，其实讲得很严肃。他说，我们的信心和魔鬼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啊？魔鬼也信有神啊，魔鬼当然信有神，对吧？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话非常熟悉，他非常精通上帝的话语，但是他是战兢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救赎。但是我们呢，也信有上帝，这不是全部。我们信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救赎我们的上帝，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这个神和我们有了关系，所以我们不再战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儿女，是平安，是喜乐，不是战惊。所以魔鬼他再信，神不是他的神，神不做他的那个，不救赎他，所以他永远是战战兢兢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神的救赎对象，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巴父，像回家一样，那么轻松的。所以雅各这话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雅各在这儿讲，不是说弟兄们，你愿意知道你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吗？他不是这么讲，他说虚浮的人呢，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把行为和信心看透，我们总把这两样东西隔离开来，这是不对的，这是虚浮的。所以行为是信心的见证。那么同时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本质啊，我们信仰不是信有神这么简单。如果信有神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信有神，信这位神就是救我们的那位神，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以色列人这个希伯来文中有句话叫以马内利，大家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吗？神与我们同在，对吗？但其实原文当中它有一个重音符，那个重音符不是神，不是与，不是同在，而是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神在那儿，如果不和我们同在，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啥关系都没有，对吧？所以这句话的含义就是，神是我们的神，他和我同在，那和我就有关系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你信有神是没用的，要信这位神就是救你的神，那才有用了。如果这位神不救你，有什么用处啊？什么用处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雅各在这儿讲的，一定要有信心，相信救赎你的那一位，那是真实的。除此以外，都是虚浮的人，不要相信的太像魔鬼一样，那是虚浮的。这是他对行为和信心的行为的理论这个证据。他讲完这个以后呢，他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我们要看一下啊，很有意思的两个例子。他举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有信心有行为。第一，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他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那作者引用了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也引用了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保罗引用的故事就是说，神找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就出来了，他因信称义了。所以神说，我要让你的后代像天上的这个星，地上的沙一样。亚伯拉罕相信了，所以神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人，然后告诉他说，你的子子孙孙都要受隔离，成为我的子民， 其实神应许他的时候，他连个儿子都没有的，对吧？亚伯拉罕相信了，所以保罗说亚伯拉罕因信被称为义人。然后呢，亚伯拉罕才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才得了以撒，对吧？然后到了差不多因信称义以后30年以后，亚伯拉罕才因着神的预备而献祭，把以撒作为祭物献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完了以后，圣经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耶和华已乐。什么意思啊？神必有预备。这句话就在这儿，神会让你面对一些困境，一个选择，但神会给你一个预备。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呢？是因为他信神的呼召，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预备，所以他被称义了。那么献以撒这件事，就是雅各在这儿引用的这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称义以后30年才做的。那么这件事是他被称义的行为见证。所以雅各在这儿说，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他有一个美好的行为见证，就是他把以撒献为祭物。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亚伯拉罕这个行为值得夸奖吗？如果从行为的角度来说，亚伯拉罕在杀人，哎，为什么杀人能使人成为义呢？很显然不可以，对吧？所以雅各在这儿教导的不是说因为雅各杀人这个行为让他成义，是因为他被称为义以后，他相信了神的预备，他才去献这个以撒。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以撒没有被杀，神已经为他预备了羔羊，预备了祭物。这就是作者的含义。所以作者不是说亚伯拉罕因为献了以撒了，所以上帝才称他为义。那么保罗引用的是说，亚伯拉罕已经被称义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信心去献以撒，两个一点都不矛盾。这是这个例子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因信称义是对的，但因信称义的人一定会有他称义的美好行为见证。作者举的第二个例子，拉合，这个例子在圣经中经常被用，而且这个人一旦出现，圣经前面一定有一个定冠词，妓女拉合。哎，这个听起来多难听，对吧？但圣经就是这么强调，就是这个妓女神喜欢。这个是说的简单一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赞扬什么，在接纳什么。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就是雅各的结论。那么妓女拉合这个故事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要进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要攻打耶利哥城，首先呢就是派了几个探子进去。那么进去以后呢，几个探子就住在这个妓女拉合的家里面，拉合把他们藏起来，他们躲过了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官兵的搜查。那么等官兵走了以后呢，拉合又把这些以色列的探子呢从城墙上放下来，让他们回去报信。就这件事情，最后耶利哥城被毁的时候，拉合是被犹太人以色列人所救出来的人。所以雅各在这儿说，因为拉合做了这样一件事，所以证明了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其实拉合什么时候这个信心在先还是行为在先呢？他的信心在先。如果按行为讲，拉合是个妓女，有好行为吗？这个行为能让他称义吗？不能。如果按行为讲，他藏了以色列人的探子，他是在撒谎，说他没藏，撒谎能使人称义吗？不能。如果按行为讲，拉合对于耶利哥城来说是一个叛国罪，是一个叛徒，他背叛他的国家了，对吗？这样的叛国罪能使人称义吗？不能。但是作者引用的是说，就是这样一个妓女，就是这样一个撒谎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叛国的人，因着相信神的应许，向神应许什么？神把应许地，就是耶利哥城，应许给了以色列人。所以拉合相信这个应许，把这个探子藏起来了。雅各相信神是信实的，一定会守这个应许，所以他把这个探子给放了。因为这个行为，雅各说这是他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 雅各所引用的是信心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那么保罗所引用的是他被神称义的那个信心，所以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矛盾，都是完全符合的。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信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那我们一生在信心以后的一生当中应该有和这信心相符的行为，这是我们应该这样的表现。不是说我们的行为会赢得上帝的这个祝福，是因为上帝的祝福，我们应该表现出信心的行为来。那这就是雅各的前四个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讲第一部分，信心的行为，这四个主题，试炼与试探，我们要忍耐，经历过这试炼以后呢，就会变得全备，或者叫完备。第二个主题，听道与行道，听道知道了也要听，为自己听，而且要怎么个听法，要听神的真道。行道，什么是行道呢？仔细阅读圣经，然后记在心里，时常这么做，然后生活在你的世界，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叫听行道。尽虔诚以待人，虔诚指的是勒住自己的舌头，乐施然后脱俗。待人呢，不以外待人，不偏心待人。信心与行为，讲的信心是我们对神与神的关系建立，行为呢是我们在神里面因信心而表现出的行为，所以这两样要并行，才能够使我们成全。所以我们不要误认为说雅各只讲行为不讲信心啊，不是这个意思。雅各讲的非常清楚，信心和行为是要并行的，这样才能够成全。否则的话，我们丢掉任何一个，都会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缺陷的。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一部分，前面四个重要的主题。那么下一堂课我们来介绍后面三个重要的主题，一共有三章的内容，我们分两次给大家把雅各书介绍完。好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儿，下面的时间呢来留给大家。